一与三都说不上。那么不三之三呢？而言三，不一之一而言一。我们看游戏大师小注里说，这于是望三，就是叫你立三这个相。要想叫你立三这一种相，就是立三这个执着，不要再执着三尘，先须了其不三。前面曾经跟你说过，要知道如来现实的实相，在真如理体里面不但没有三，连一也没有。所以叫你先要了解理体，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的。这于是妄疑，先须了其不疑，是则不三之三则可妄，不疑之疑则可灭，可灭了。这是真正到心里面到了清净极灭了。说三也好，说一也好，心里面非常的清楚，三是方便说，一也是方便说。说三不能说是定三，说一也不是定三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要懂这个道理。怎么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？一体之多面，体是一个，一体之多相，懂这个道理。体是一个，相是有差别，相是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的相是一个体，所以是一经作气，气气皆经，多不是定多，一不是定一，先要晓得这个原理，下面这就容易懂了。一三非三，上不三，三一之一，一合一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即一之三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所以说三非定三，三非定三，所以不，所以说上不三，尚且没有三可得，不能有定三可得。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三一之一，一合一，一也不能说定一，一不一自非三，三不三自非一，这个好懂，不必解释。非一一非，三不留，非三三非，一不离，不离之一本无三，不留之三本无一。这就是告诉你，把一与三也不存在，一与三也是假名而已，万万不可以执着。这个初学的人习气很重，就是无始界以来极喜难忘。不要说我们初学呀，你看看大经里面常讲的，连那些摩罗汉全叫菩萨，习气还是忘不掉。说三执着三，说一执着一，大毛病。即使我们能够把这个习气去掉几分， 去掉几分，在境界里就自在了，就不生烦恼，再也不会给人抬杠子了。你说是，点头是；你说不是，他点头不是。这禅宗有个公案，说一个老和尚啊，在一个寺院里面有两位法师，也是为了经里面的道理发生争执，不知一端，互不相让，这种情形很多。我们看古人的著作里面就有，你看看这个教光大师，他的楞严经注，跟这个如意大师就不一样，他们就各执一端，意见就不同啊，意见不同，相争不下呢。请教老和尚，夹到那里说，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怎么怎么怎么说。老和尚听了点点头，你说的不错，走了。那一群人不服气啊，又找老和尚，把他的见解又说了一遍。老和尚不错，也不错，你也不错，两个都说。旁边有个侍者，老和尚，他们两个总有一个对，总有一个不对的。老和尚看看，你也不错。你们想想看，到底哪个不错，哪个错了？老和尚到了这个境界，他们都是执着，执着一端，执着一端的时候，不能说他错，好像他见东西，他只见了一面。只见了这一面了，见这一面的光光，见这一面也一条一条愣愣的，这个东西摆在这边，这边人看的跟这边人看的不一样啊，这边人跟那边人打起架去了，他来问我，他说这边是光光，不错，是对的，这边不光呢，他不错，也对呀、啊。你没有见得完全吗？你只见了部分吗？这就古人所谓的瞎子摸象，摸到了一个摸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摸到了个象的肚皮，象像什么？象像个墙皮呀、啊，没错、啊。那个肚皮光光的，是像个墙皮、啊。摸到尾巴像，象像什么？象像个扫帚啊，是不错，尾巴有点像像扫帚啊。摸到大腿，像个柱子，也学的有点像。没有见到全貌。但是他所摸的是真的，是不错的，所以注意要明了这个道理。你看到古人这个注解，一部经几十种注解，一百多家的注解，各有各的说法，瞎子摸象都是对的，都没错。所以你不要掺杂在里面打架，帮着甲打乙，帮着乙打甲，那就错了，就瞎胡闹了。教下的所谓叫大开眼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什么叫大开眼界呢？完全没有执着，你才能见到真实，才能够见到全面。说三就三，说一就一，说无就无，有说就有说，无说就无说，绝没有执着。这个里面就是教我们要立这些相，立一切相即一切法。既然叫立一切相即一切法，释迦牟尼佛又为什么说那么繁杂的相？说那些繁杂的相，是为了治众生繁杂的病。众生要没有那些病，佛就不说这些法了。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治病， 病好了法也不要了，哪有法？你要是佛真说了法，错了，那你又执着了。你说佛真的没有说，你也执着了。明明说了49年，怎么没说呢？你要说佛真说了，言说相空，名字相空啊，他说哪里？确实没说。像这些道理都得要明了，而后才能够谈得上深入经藏。否则的话，那个经藏啊，不入还好，越入越麻烦，越入越迷惑，越入越颠倒。因为你不懂得教理呀，你在教相里面。这一章就特别说明啊，这个从教相上讲的，说相与理啊都应该明了，二不可以执着。那么这个小注我们念一念，意思就更清楚了。说复三应一理，那么这一看这一句就明了了，相对见立，对待法凡是相对都不是真实。为什么说三呢？三是对一而说三，一即非一，那个一都不存在了，相对的那一边到哪去找呢？你就晓得完全是假立，假名安立。大经里面常这么说法，一因三会，一从哪里说一呢？一是因为有个三才说一，这三皆非三而一其立，那么三根本就没有个三，那个一从何建立？不立之一，一即空，又何有于三？故本无三。不留之三，三即无，又何有于一？故本无一。说明了一三皆空寂，都是空寂的。那么一三本无，无亦无，无无本，无绝妙，这几句话是决定免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没有后面这几句话，他的你又执着本无，那个又麻烦了，那又落空。一三虽无啊，若存于无，无则毁妙，无就落空了，你就执着无了。因此这个无啊也要把它离开，无有，无有无，无就是有啊，无也无啊，这个有就称为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啊。这个理确实相当的深，就是在言说文字上相当的虚言啊，这个谈玄说妙，无本呢，无本呢，故绝妙。小注里面说，一三虽无，若成于无呢，无则非妙。住了相，住了无的相，那就不妙了。故即此无而也无知，苟无其无，则无有一三之根本，方能真于智理虚玄穷为绝妙之体。这就是讲 宇宙万有的本体，真如实性啊，你才能够证得。这就是绝妙之体呀、啊。穷是讲穷尽，又为绝妙之体。这言绝妙者，绝一三又无，性对之初极。简单的说，把一切相对的呀、啊，通通离开，这叫绝。而后所见的宇宙人生一切万象，那就叫妙相。我们见不到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就是妙相，就是妙有之相，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相对。不住空则住有啊，不住一就住三啊，没有办法离开，不是住有就是住无，病根就在这里。那么此地我们也只这么说说，到这个境界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。那么要不要到这个境界呢？一定要。为什么呢？不到这个境界呀，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什么问题呢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这是我们学佛的根本的大问题。可见的诸法实相啊，是非要证得不可啊。那么诸位要问呢，怎么个证法？禅宗机就是教给我们方法。到讲完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再讲一下，说了这么多，这是大师苦口婆心教诫给我。金刚经上有个要领，说明这个实相。我们讲金刚经也特别提出来，在民宗论用上就说出来金刚经的宗要两句话：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实相就是妙相。那妙相从哪里证的？从你信心清净上证的。换句话，从清净心上证的。清净心怎么个修法呢？布施啊，布施就是舍，什么都要舍，把你的知见都舍掉。就是像前面讲了，一三九五，凡是一切相对的知见，通通舍掉，布施掉，布施就是舍，你的心就清净。如其达妄想，或如念阿弥陀佛。如其达妄想啊，不如背经。这是好办法。经里面的意思要不懂，不要理会，你一直就背下。古人所谓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他就开悟了。你要是一部经，一天到晚周而复始的在那里背诵，不叫一点妄想啊渗透在这里。你要这样背上三年，必定开悟。可不要去想经里头的意思，为什么呢？一想就落在分别执着，落在这个年律心里头，不可以想。 因为你要想里面的意思，你是用的妄心用事，你用的分别心，你不想，只是这样念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字字分明，这个就是用的本性里面的，用的根性的，那个叫照啊，叫观照啊，它不是分别。那么观照为什么不开悟呢？观照的力量不弱，浅，所以开不了悟。无始无明啊，突不破。你果然继续不断用上三年功夫了，你这个观照般若啊，这个功夫深，心经里面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才能照见无蕴皆空啊，才能够大彻大悟。背诵经也是如此，念佛也是如此，最要紧的二六十中，心里头不要有杂念，不要有分别。像刚才那个所说的老和尚，你说是就是，你说非就非，没有意见，心地清净光明，外面境界讲清清楚楚，并不是胡说，样样清楚，这是叫真清楚。所以要从布施下手，这个布施不单是讲布施财、布施法，连我们那个妄念都得要布施，连这些见解都要布施，甚至于告诉你，你从学佛以来听的这些佛法，通通都要把它布施，不要着相。那么既不着相，为什么要念念经呢？天天就背经呢？开悟的敲门砖一定要，悟了之后要不要呢？悟了之后还要，为什么还要呢？常言说得好，小悟多少次，大悟多少次，你还没成佛吗？成了佛就不要了，等觉菩萨还要。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没有圆悟，悟的还没有圆满，还欠一分。所以明明晓得这是假的，他假的只有假的作用，有用处。这就好比过湖，过湖要用船，到了岸船就不要，还没到岸，那船怎么能不要呢？所以要懂得，这是工具，这不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要运用它，我们不能执着。读经背经是求真智慧，讲解研究那就要看说听的方便，这个里面有实说有全说，心真呢要有悟性，你要用文性去文法，大彻大悟，听到真懂。你要用无具体意识文法，也能开智慧啊，慢，不能说没有帮助，有帮助，来得慢就是。这如是则疑何所分？善何所分？何分自于人目耳？何理异于言哉？小说里面说，能如是知。这一字注意，语言不分三，三字不三，三不合一， 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。这一个理如此，一切事理通通是如此。这个道理你要是明白了，华严里面所说的六相圆融，你就悟入了。法华里面所谓的事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而你也恍然大悟。这个理跟那个无生法人是一样的，一个道理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一切法常住。那么像这些呢，确确实实给我们凡夫的知见、凡夫的常识是相悖的，完全不同。因为不同，我们平常不常听，也没常想到这个问题，突然闻到这一个说法了，感觉到很奇怪，感觉到很玄，感觉到这是虚无缥缈，好像跟我们眼前事实不一样。实际上我们迷在妄想上。佛给我们讲的这是诸法实相，是经典实从一理，这个一理就是真如本性，二分为三层。为何三乘而归于一理者？乃从三乘之机而自分自获耳。三乘所证之理，其为人分之古异，或之古同者。从教理上讲，无二无别，一三不二，一字一，三字三。一三是众生迷悟的样子不一样，除了这个之外，理哪里还有说三个理呢？没有三个理。理确实前面讲了，不是三个是一个，说一个是方便。前面说过，一非定一，三非定三。万万不会说，哦，不是三个就是一个，定就在这里。释迦牟尼说，苦也就苦在这里了。众生他一定有执着，说那个三非定的啊，那就是一了。一非定一，那就是三，怎么要有执着？即使你不执着，佛就不说话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成了佛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个里头要用心去体会，越说越难懂，细细去体会去。体会不出来没关系，刚才我教给你们背经念佛就好，用上几年功啊，你不想它豁然开悟了，懂了，那才是你自己的东西。给你讲讲得再详细，你也是入不进去，还是别人的东西。所以一定要悟入，要证入。一夫三受度合，合以民从受合，不合独合而非受合，也乃受不合分。这是大师举涅槃经里面的一个比喻来说明，也是说明这段事情。 说三十五度火，向马兔过火，火是一个，代表你是一个，向呢代表大臣，马代表人爵，兔呢就代表圣人，三种人程度不一样。我们看底下就说出来，就明了了。这个也不是细说，这个比喻很容易懂。我们看这个《涅槃经》底下有一种经文，它有个注解，《涅槃经》名三兽渡河，为下麻兔。兔子呢，浮在水面上游泳游过去，马才过身，马也会游泳。那个水到他的半身了，他也过去了。象知道底，象身体重，个子也高，他那个脚踩到那个水那个河底下走过去了。一遇通教三人，这是比喻通教里面的菩萨声闻缘觉。破获正真啊，前身有意象真的身，兔子真的前啊，前身不同啊。说然而兽不同，而何字不一，何是一个何，并没有说对象啊，对你我就深一点，对这个兔子我对你就浅一点，没有，河就是一个。说河之一，您从兽而方一，河本来就是，绝不是用三个兽，哦，这是一条河，本来就是一条河。这是比喻礼廉之一，非从人祸而后也也。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一个理，一个教理。说到这个地方，讲我们研究教，从教理说入门的，教里面呢最高明的是讲究教理，从这个地方二中开始，一文千物。一精通一切精通，但是这个很难，如果这一条做不到，不得一而求其次，从叫一而终，这也是吧。各位礼通一切法门，此地这个合一就是指这个礼是一个义，虽然不是义，义是从义与这个义最接近了。你比如讲我们这个十大宗，每一宗有一宗的教义，虽然彼此不相同，十宗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教义，如果这个教义要完全相同，我又何必说一切经？理是同，意义不同。但是从意义可以入理，这就说明了，实在不得已呢，你要懂教义，才有门路可入啊。教义都不懂，要去记语言文字，这个是绝对不行。义可以通一部分，理可以通全部。这是必须要懂的。你看我们这个经，古人把它分类，这个所谓是判教啊。拿天台讲的时候，藏通别云，五十八教，这个都是从教义上说的。 佛的武士说叫阿含，阿含的教义，方等有方等的教义，般若有般若的教义，法华有法华的教义，华严有华严的教义，义有别，理有别，义可以言说，理不能言说，理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那么诸位啊，再要问的时候，这个义与理啊，怎么才能够把它划分起来呢？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实在讲的时候啊，是很不容易。你看我们佛门里，无这个一切法门可以归纳为两大类，就是性相两类，所以这个相宗给这个性宗，十大宗要是再把它合并呢，通通能够合并这两类。这一类啊是教义，这一类是教义。义是从理里头生的，义可以言说，理不能言说。法相宗呢，它是不谈理而谈义，从义里面是物理，它有言说。禅宗里面呢，它从理入，它不从义入。所以禅宗里面，你要对经教有所怀疑，你提出问题出来，你的那些开口，那个师傅拿个巴掌把你嘴巴里堵，不跟你说话。再不然你那一开口，你一想问呢，那个棒就在头上敲下去，不准你开口啊。他这个办法高明啊，换句话讲，叫你不能起心动念。譬如说，你就用这个，用这一部经做修行的方法，你就天天背，天天念，一天到晚不要休息，心就在这个文字上，怎么讲的，通通不要理会，不要想这是什么意思，这句话怎么讲，不准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求根本智。研究啊，讲解那是后得智啊，全智啊，不是根本智啊。全智从哪里去了？全智要从实质，从根本智里面透出来，才叫做全智。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有全智，我们还根本智没有啊？那是假的。你没有根，哪里会有枝条？那个枝叶是从根本上生的，没有根本，说是有枝条，这是骗人的事情。总有枝条，花瓶里面插的枝条啊，是死的，不是活的啊。由此可知根本智的重要。根本智给诸位说，念佛是一个大法，这个背经是一个大法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就是叫你心里头啊，不要去看你，什么缘都放下，叫你这个心啊，保持着清净。性心清净则生实相，生实相就是根本之现前，而后一切法门一看一听通通明了，一文五千五。这个禅家来得快呀，一开始呢，开始就是根本之要想方法把它透出来，根本之透出来之后，那个才容易。可是这种方法真正要遇到善知识，要遇到好手，自己也得要有这个根性才有成就。如果要没有根性，你们现在念佛学院在那求学，这个经文里头有一句不懂的时候，一问老师就打你，老师一天到晚又不给你讲经，就叫你背，叫你死背， 天子不修院又什么意思？算了吧，这个老师大概自己都不通，他不会给我们讲解，就叫我们背书。那你就掉头而去了，你怎么能开悟呢？那个老师才叫一等的好手啊，但是现在一等好手啊也没办法教学，这个办法现在行不通了。为什么行不通呢？大家不接受。这个就没办法，我们自己要明了，遇不到善知识呢，你要懂这个方法，自己可以修。总而且言之一句话，二六十中不起妄念，能够保持个三年五载就行了。那么诸位居士，你们真正肯希望开悟，你就用这个办法，常常有妄念生起来，这个就是大彻大悟的障碍，这是病根呢、叫你二六十中念佛，就是一念止一切妄念呢、叫你一天到晚看经背经，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断除妄想呢、心里不背经啊，就打妄想，就想东想西，这是用这个方法，这是药啊，对治我们毛病的呀。我们这个妄念多，妄想纷飞，就是病根重，病得太深太重了，没有办法自救了，用这个方法，一切名闻利养，一切得失统统放下，乃至于生命也不要去照顾，不要去想着，一心呢就是指妄念，持续佛号，妄念也不要想，一想妄念，妄念就动，是不是在念佛起个妄念？哎，我念这么多，怎么妄念又起来了？啊，这又多了个妄念呢，他这妄念怎么老起来？他又多了一个妄念了，这妄念又来得多了，所以不要理会他，妄念起他其他不要理会，把那个精神灌注在佛号，妄念自然就消失，自然就少了，不要照顾妄念了。所以叫你要照顾法陀，咱念佛就是法陀，照顾佛号，你要背诵经典，照顾经文，开始学免不了有妄念，千万不要照顾，照顾它就是滋润它，就是培养它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那么这也就是这一大段里面的含义，用意之所在，叫我们不要起妄想，不要起分别，这是说理是一个，机这是有三类，我们再念下去，理念自一，非从人惑二惑也，它本来就是受自意，而合缘不分，三受有大小不同，合并没有分，这是比喻，人虽三而理不为三，把理比作合，把这个受啊比作这三成人，和尚不成三合，其得一合而合受，这就说无所谓惑与不惑，这些楞严里面讲的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非惑惑，非不惑惑，说这个道理。连这些相都不要执着，这个都是众生无始以来的习气，必须得连根拔除。 这何止是一？再看小注里面讲，七得一合而合三寿，这是比喻理本不一，七得一理而合三成，寿本是三，七得一三而成三合，这是比喻基本为三，七得一三成而为三理，没有三个理，理决定是一个，理不是基，它本来是一，基不是理，它常常有着三个，这个三类，这个三类是大分，细分是无量无边，每个人根性都不相同，这是从大而分。一合独包三寿，二合未成三，三合寿共度一合，二合未尝一，这个也不要解释。